五个礼拜以前，余弟兄用诗篇第一篇讲到借着主的话住在基督里面，好像树栽在溪水旁一样。接着我在几个礼拜前用大卫的27篇讲到我们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神的殿中，就是住在神的同在中。那后来的一个礼拜呢，余弟兄再接着用可拉后裔所写的84篇讲到神亲自的栽培和修理。那这个修理呢，是来自那双 higher hands， 那个更高的手，是为着那个更高的目的，为了一个 higher purpose。 住在基督里和被主来修剪都是主观的经历，光讲道理没办法讲到我们的深处，引不起共鸣。而诗篇正好就是诗人把他们主观的经历写下来的天路历程，同样经历的人最能深渊与深渊响应。就算你没有完全同样的经历，我想我们心里面也会心有戚戚焉，就跟刚刚 Roger 弟兄为我们所做的见证，虽然他只是用一些很简单的话，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把他这一年刻骨铭心的经历就把它述说出来，但是我相信在每一个细节的里面他都经历神，他也在那里寻求神到底在他身上，在他的家里做什么。而我们在座的人，我不晓得刚刚你们听的时候里面有没有一些的响应，因为这是我们的弟兄他所走的天路，他的 journey， 而我们都是同路人。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也同样的，虽然可能他不是在我们中间，甚至他是几千年以前的人他所写的诗，但是他这些的诗人他们所走的路其实我们也在走。诗是诗人经历的描述，而诗人的本身则是神的杰作，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杰作，因为成了神的杰作，所以我们才能够写出杰作的诗。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我们的弟兄刚刚所做的见证，在你在我的身上，神也在做他的杰作，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诗篇。那今年我们的主题是讲到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而这一节圣经的背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天父是栽种的人，凡结果子的天父就把它修理干净，为的是要让它结果子更多。那尼弟兄有一首诗歌叫做葡萄一生的故事，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上次在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一翻到这首诗歌大家就笑了，说有16节，怕我要把16节都把它读完。好，还好那我让它变成一个连续剧，我们来述说这个葡萄一生的故事。那这首诗歌呢，用第一人称来把它当作自己是葡萄的枝子， 来述说他自己的一生。葡萄的一生需要经过持续的修剪，不是只经过一次修剪就做完了。只要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就持续的需要被修剪。在一年之内，就都至少需要修剪四次。那我想于弟兄可能在不久之前他也曾经用过这个比用作这个例子，因为有一个植物学的教授呢，他说葡萄树的剪枝跟剪果子其实是栽种葡萄的这个过程里面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葡萄树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它需要的水非常的少，但是它的生命力非常的旺盛啊，而且呢它的这个疏水力非常的强，所以它的那个葡萄的枝子呢，那个蔓藤可以延伸到好几十个公尺长，非常的长。如果你不修剪的话，它会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你们有没有看过我们在 Napa 旁边路边好，它的那个枝子彼此纠缠，牵着手，哇，延长的非常的多哈。如果你在你们家里面种过盆栽的葡萄树的话，你也知道这个葡萄树的枝子它可以无限制的延长。那但是呢，如果说你不修剪它的话呢，你可以让它遮阴。所以我们家以前小的时候，我们有葡萄树呢，是做遮阴的，在有个棚子在我们的后院里面。但是枝子，葡萄树的枝子不是用来遮阴的，葡萄树的枝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是来结果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修剪它，因为如果我们不修剪它的话呢，这个枝子，这个做遮阴的这个作用呢，就超过了它结果子的作用。它枝子所吸收的养分，它会影响到那个光合作用的，影响到它结果子，所以它必须要剪。那在什么时候要剪呢？那它是在它刚刚开始把枝子都长出来的时候，那长得到处都是，很多的地方，所以就要那个时候就要开始剪，在春天的时候，然后呢就只留下3到5根生命力很强的枝子。到五月初的时候呢，这个枝子开始发花了，开始开葡萄花了。那葡萄花呢，除了上次讲到那个小狐狸可能会来吃掉你的花以外呢，这个栽种的人，这个 vine dresser 呢，他还要主动的把一些太多余的花把它剪掉，让剩下来的花呢结出来的果子很丰盛。这是五月的时候剪花，然后呢等到它真的果子结出来的时候呢，又要开始剪果子，有一些小的不健全的或者是挤在一起的需要把它剪掉，然后呢让那个大的空间比较丰富的，让它的果子能够长得更好。等到果子都长结完了以后，还需要再把所有的，到了十一月的时候就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枝子几乎剪得精光。是不是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就只有那个干在那里的那些的葡萄树，一直等到让它在来年的时候能够来发芽。经过修剪，农夫知道怎么去修剪，那这棵葡萄树这些的枝子呢，就能够结出这个农夫他们所期待的那个果子。同样的，神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有一位非常有智慧、满了恩典、满了智慧的父天父，他在我们的身上也是一样，那双 higher hands 更高的手，为着更高的目的，在我们身上一直做着修剪的工作。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73篇诗篇的73篇，诗人是亚萨，这是一篇非常有特色的诗篇，文字里面充满了热烈的情绪，很多的情感，用非常直截了当的文字来把它叙述出来。那你在读这个诗篇73篇的时候，在我们的 program sheet 上，如果你没有读过，你先暂时不用读哈。那我们会一节一节的把它走过。在我们读他这个诗篇的时候，你就好像有读过一些书作者，你有没有觉得读其文如见其人？所以我们虽然可能不太了解亚萨是谁，但是当你在读亚萨的诗篇，特别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个诗篇73篇，你会特别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诗。好，那我们到底看看说这个亚萨到底是谁呢？亚萨到底是谁呢？在诗篇的 诗篇的里面大部分都是出自大卫的手，但是其中大约有一半呢是或者是不知道是谁做的，或者是其他的诗人做的。而亚萨是其中可能算是做的最多的一个人，他就做了12篇。虽然有人说可拉的后裔可能也做了12篇，有人说是11篇，因为把42篇、43篇连在一起。但是不论如何，亚萨这个人呢，他做的是12篇，是其中的算是不知名，就是大卫以外可能是做最多的一个。但是我们很少人提到他，所以到底亚萨是谁呢？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是侍奉神的人。利未人是特别被神分别出来的来侍奉神的人。那他是在大卫第一次设立音乐的侍奉，在他的帐幕里面设立音乐侍奉的时候，就设立了3个领长，而亚萨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你就想问说，亚萨那他若是领长，那他应该是对音乐很在行咯，那他可能应该是弹琴的，不然就是拉小提琴的，不然就是唱歌的，或是他应该是一定会唱歌，一定是一些很重要的乐器。你们想过说这个亚萨他如果他不做领长的时候，他不做诗班班长，不做worship leader 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使用哪个乐器呢？不是吉他，吉他太重要了，也不是钢琴，也不是小提琴也不是其他这个也不是吹 flute， 他是打靶的，他是一个靶手。那这个靶手呢，其实是这个靶呢，在那个时候所用的这个靶呢是非常的重的，所以你这个人呢，他要能够在这个敬拜的里面呢，他能够用那个力量不停止的，在他合适的时候，他把这个拔的声音能够把它打出来，在那个高峰的时候，在那个惊叹号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或者是在非常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个拔能够打起来，你就晓得说这个人他需要怎么样子的力量，对不对？他需要怎么样在整个的这个敬拜的里面，虽然他不是那个主要的音乐 melody 的弹奏者，但是呢他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一个画龙点睛的一个乐手。那在圣殿建立以后，他也是王所派的3个诗班的领袖之一，亚萨、西曼跟耶杜顿，他常常他的名字都是放在第一个。他有4个儿子，都归他指挥，遵王的旨意，在那里做诗班，在用音乐的服侍，在圣殿的里面。在250年，至少250年之后，西西家王复兴圣殿的时候，他吩咐人用大卫和亚萨的诗来赞美神。在250年之后，他的诗，他所写的诗，还在圣殿里面被诗班来引用。以色列百姓第一批从巴比伦回国复兴归回的时候，其中有歌唱的就提到有亚萨的后裔，所以他不只是4个儿子都听他的指挥，在圣殿里面服侍音乐，在以色列民归回的时候，那时候已经经过了400-500年，然后中间有他亚萨的子孙有128个人。那以斯拉基特别提出来，有亚萨的后裔128个人，在第一批归回的人里面，他们归回，而他们归回就服侍音乐的敬拜。尼希米回国重建圣城圣殿的时候，仍然提到他们用大卫和亚萨的诗来赞美神。这时候相距亚萨活着的时候至少有500多年，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亚萨。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位亚萨到底是何许人也因为我们平常很少提到他，很多的人呢从他这个12篇的诗篇里面称他为爱国诗人，因为他的情感非常的丰富，他非常爱神的国度，非常爱以色列的百姓，他对神有非常充沛的感情，神也赐给他一个先知或者先见的灵和眼光，这是在圣经里面称他是神的先见，也就是我们现在 也可以说是就是神的先知啊，他能够看见别人所没有看见的，他能够明白神要做的是别人所不能够明白的。那这个诗篇呢，它是一个智慧的训诲诗。如果你们在那个有一些的圣经里面，它的抬头上面就会写说它是一篇训诲诗，是亚萨的训诲诗。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它的主题讲到义人的受苦，还有恶人的昌盛。我想我们很多的人都常常有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是恶人受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过错，他自己的犯罪而受的苦，我们想我们今天不太会有人会打抱不平，对，我们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或者是如果我自己受的苦是因为我自己的恶果，我想我们也无话可说。但是当我们看见义人受苦的时候，我想我们里面常常是会愤愤不平，会有很多的不明白，而且呢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沮丧，非常的被 discouraged。 如果再加上恶人昌盛，没有受到他该受的惩罚，我想在我们的里面就摆不平了。在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杨斐利，他写了一本书呢，叫做《无语问上帝》，就是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有人敢这么说吗？就是你对神很失望，无语问神。他的英文就是说我对神非常的失望。那他有一个在他的封面上呢，就有三个非常大胆的问题。他说有三个不敢出声、不敢问出声的问题，哪三个问题呢？他说：神公平吗？神沉默吗？神隐藏了吗？我不晓得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走过这样子的路，而在我们里面有这样子的问题，只是我们问不出声，我们不敢大声的来问。而今天在这个诗篇的里面，这个诗人亚萨，其实我们可以看见这三个问题都是他的问题。但是这个诗篇呢，它是从第一节开始，是一种倒叙的手法。所以当你在读的时候，你会想说，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但是你再往下读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呀，他怎么那么多负面的情绪呢？可是他的第一句却是那么的好，那么的正面。神实在是恩待了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他是一个倒叙的手法，他把他的最后的一个心得，他的一个结论放在第一节，然后他就开始述说。他说至于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为什么会滑跌呢？神实在是恩待了那些以色列清心人，但是至于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你会不会想要知道为什么呢？他自己在这里他说他的原因就是，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我就心怀不平。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这个第二节有没有这样子的思想在我们里面？我看到有一些人在点头，啊，没点头的大概是恶人，没有，我没这个意思哈，对不对？啊，没有，从来没想过，对不对？呀，我想平安，我得昌盛，这是我理所当然的，这是我配得的。我今天想所有享受的这一切，所有的恩典，我的收获，我的富裕的生活，我的享受，都是我赚来的。而别人关我什么事呢？可是在亚萨这个人的里头，他非常的敬畏神，他非常的在乎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非常的在乎他对神的认识是不是真实的，他非常的在乎说今天 他对神的经历，他与神同行，而这位神是他所认识的，是他可以信得过的。但是呢，亚萨在他的里，亚萨这个时候他落在一个光景里面，他看见恶人狂傲，这个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不只是这样，从第三节第四节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也很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呢，觉得一个人好死，这是他的一个福，对不对？啊，恶人呢就不得好死，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这个有时候这个文字啊，或者电影啊，或者也就啊骂人最恶毒的话之一呢，就是说你就不得好死，对不对？哇，我们就觉得如果不得好死的话，哇，我心里面的那个不平就被解决了很多了。啊，我如果看到你不得好死，我就很多事情我都可以放得过去。可是呢，亚萨在这里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也很壮实，而且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因为这些恶人都没有受过这些的惩罚，他也没有得到他该得的报应，所以呢，他们就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哇，享福享的太多了，吃肥肉吃的太多了，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哎呀，这不是我们平常彼此祝福的话吗？心想事成。可是你看恶人，我们心想的都没有事成，都没有成就在我们身上。可是恶人呢，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哇，这个在这个亚萨的心里面实在是觉得这太不可理喻了。神啊，你在做什么？你公平吗？神啊，你公平吗？还不止这样，他们竟然敢亵渎上天，他们的口舌毁谤全地，他们说神怎么会能晓得呢？神在哪里呢？你们看，你们一天到晚都在尊崇他，敬畏他，可是你看我根本不在乎他，我过得比你们还好，我的家庭比你还幸福，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还会读书，成就还更大，你看他赚的钱比你的孩子还多啊！你看我的身体比你还好，对不对？我一点都不受苦。至高者岂有知识呢？这真是雪上加霜，对不对？对于这个亚萨来说，他真的是他那样子的敬畏神。他说：“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而我呢，实在是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算了算了，我突然如此，对不对？我干嘛这么辛苦呢？我干嘛还需要这样子起早睡晚？我干嘛还要背圣经呢？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在我非常疲倦的时候，我还要再去祷告会，为教会来祷告呢？我自己都顾不来了，我干嘛还要管我们小组的这些人呢？我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我犯了什么罪呢？而今天这些的恶人却这样子的猖狂，你看看我天天要担心我的工作会被 lay off， 我担心我的不晓得我的孩子他们的健康的情形怎么样？我有这么多的忧虑，可是恶人他所得着的超过他想的，而且亚萨说：“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还不止这样。不止忧虑临到我的身上，还真的有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真的发现说，哎呀，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我孩子最需要我的时候，可是医生告诉我说你得了癌症。在我在这里兢兢业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配偶有了外遇。我在这里尽心服侍神的时候，我的孩子却离家出走。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所以亚萨在这个时候，当他写的这个诗篇走到这一步路的时候，他的里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沮丧。你们可以读得出来吗？从他的口气里面，你读得出来他的沮丧吗？那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沮丧呢？知不知道他为什么沮丧？他因为不明白，所以他很沮丧。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沮丧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看不见这一切的事情它的背后，它的，或者是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我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这个实在这样子的不明白是非常叫我们痛苦的。大家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当你遭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得忧郁症、沮丧症，因为他不明白。我们总是想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东西，总是想从神那里找到一个答案，或是在我们周遭人的旁边里面，我们想要找到一个而且跟我同样遭遇的人，然后我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是在很多的状况的里面，特别从亚萨的这个描述的里面，不只是他自己个人，他并没有因为他的罪而受到灾难，他没有因为他的罪而受苦，他不是因为他的过错，不是因为他得罪了神，不是因为他不敬畏神，所以他今天终日受苦。再加上他看见那些不敬畏神的人，神却不管他们，真的是情何以堪。怎么回事呢？神啊，你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神呢？你为什么不出来？你为什么不出来做事情呢？你为什么不照着你所说的，照着你公义的法则，把那个当受的惩罚来加给那些作恶的人呢？而我这样子守节清心，这样子的敬畏你，在你的面前侍立，我却不如那些恶人。非常非常的不明白，所以他用这么长的这么多这个节里面，他来描述这个恶人和他自己，这个中间有一个极大的差距。但是在第十五节，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了。”我说没办法在众人的面前讲。他没有办法在众人的面前来讲出他真正的感受，所以他勒住他的舌头，没有把他的冤屈宣泄出来。为什么他不讲？因为不然神的儿女们就要受亏损。当他在这样子不明白，这样子极度的沮丧、低落的这种情绪的里面，当他把他的那个负面的感受把它讲出来，可能引起很多的共鸣。很多人也可能在这样子的痛苦，在这些艰难的中间，正在那里摇摆不定的时候，听见说：“哎呀，亚萨，你这位诗班的班长，你这位大卫的同工，你都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他说：“我不行讲。”他说：“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 ，offense against the generation of your children。”在箴言里面，他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他说：“愚妄人怒气全发，有怒气，有不平，哗啦哗啦，就是讲，最好全世界人通通都知道我心怀不平。” 啊，就最好全世界我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秉公这个持义，对不对？哎呀，我最公义，我最好，啪啪啪一讲讲讲讲，大家都知道我受的委屈。你看那个人这样子欺负我，你看他过的日子多好，而我在这里终日受苦，每早晨受惩戒。我一吐为快，但是箴言接下来下面一句，他说：“智慧人忍气含怒。”亚萨因着他敬畏神，所以他是一个智慧人。所以他在这么沮丧的时候，在这里这么不明白的时候，在他心里面这么愤愤不平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忍气含怒。他不在人的面前，免得他的不明白绊倒了别人。他没有在这个时候纵容他的口舌。他真的是像雅各书，新约雅各书里面第一章十二节说，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这样子的人他得到的是什么样子的奖赏，我们才背过的，对不对？必得生命的冠冕，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亚萨可以忍下这一个一逞口舌之快的这个试探，是因为他爱神，他爱神的家，爱神的百姓，知道如果他把他的苦毒、怨恨、不平、愤怒倾诉出来的话，要对不起那些听见他说这些话的人。他自己都还没有明白，他怎么可以把这些负面的思维，而尤其是非常可能不正确的思维，去毒害神的儿女呢？说出去的话是像泼出去的水，伤害了神的种子。这是亚萨在他极深的痛苦中，他也不愿意去做的。所以这是诗人可以被神来修改的一个可贵之处，也是我们可以来效法的一个优质的品格。当我们有其他的宣泄之处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受不了天父在我们身上的修剪。感谢神，诗篇七十三篇没有停在这里。亚萨竟然在这么沮丧、这么低落的光景中进入神的殿中。到神的殿中干怎么样呢？他说：我思索怎么能明白这件事呢？眼看时系为难。在 King James New King James 的这个翻译里面，他的眼看时愿，他的翻译比较强烈一点，他说 It's too painful for me。他说：“我在这里思索，我想要知道怎么样能明白 ，understand。我想要 understand， 我想要明白这件事情。可是当我一思索想要明白的时候 ，it is too painful for me。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他说：“只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 ，till 或者 until， 只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我到了神的 sanctuary， 到了神的 sanctuary。圣所 sanctuary 是干什么的呢？”我是来到神的面前，我来敬拜他。我本来是我在生神的气，我本来有对他太多的不明白，我对他有很多的甚至一种愤愤不平在我的心里面。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我有不能够跟任何其他的人讲，我不能够在这个时候我伤害到神的种子。神啊，我虽然不明白，可是我仍然爱你，我仍然爱你的家，我仍然爱神的儿女。所以他进了神的圣所，这个时候思想，他的翻译应该说才明白，才看见他们这个恶人的结局。当我一进到圣所的时候，当我一把我的双手举起来，我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一进到圣所，我伏伏在地，我说：神啊，神啊，我呼喊他的名字的时候，当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里面， 我的人生就走到一个转弯，我整个的心态我就走到了一个转弯，我才明白过来，我才看见了，我才 perceive 了，这个时候我的眼光被打开了，因为我在敬拜中我遇见了神。这个时候他开始了跟神的对话。他说：神啊，你实在是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但是我没有看见，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我没有看到他们的结局，我只看到他们今生的享受，我只看到他们今生的富贵荣华，我只看到了他们的今生没有受到他们该受的惩罚，但是我没有看见神在那个结局里面为他们所安排。我在那里为我自己今生所受的各种的熬炼，我所受的痛苦，我在那里愤愤不平的时候，我的眼睛也不清楚了，我的视线，我的眼光都不清楚了，我只把今生拿来比较，我看不见神在我身上那个 higher purpose， 那个更高的目的。当他转向神，不再以神为埋怨的对象，而是来敬拜他，他就开始，他的眼睛就开始有了亮光。啊，本来他只能够看见有限的，而他现在看见了神的永恒，他的全能，还有他的全知。所以他的眼睛被开以后，他认识了神更高、更全能、更全知，是他过去所没有看见的。所以他就说：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这些恶人的影像。我以为你在祝福他们，我以为你不管他们，我以为你不计较，你不 care， 你不在乎这些恶人在你面前那些狂妄的话语，那些诋毁你、亵渎你的话语。神根本就轻看他们。不仅他认识了神，也看清了自己。当他一看见、看清神，一旦在敬拜中他与神开始有一个对话的时候，他就在神的面前自卑。他说：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的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像畜类一样。这是他的转弯，这是当他在敬拜中遇见神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眼光，看见了自己。神啊，我今天是一个何等蒙福的人，我与那些恶人有什么差别呢？我的差别就是因为你爱我，因为你与我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这个时候亚撒因为他在困苦当中，他的耳朵、他的眼睛都被开通，他就有一个属灵人的眼光来看，不止他自己，看神，还有看周围整个的这个世界。属灵的事情属肉体的人不能明白，只有属灵的人能够明白。所以当我们不在那个属灵的眼光里面，我们对于很多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办法明白。当我们在属灵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进入那个永远的那个眼光，我们就会看见我们今生的遭遇有了永生的价值。在弥迦书，他说弥迦这个先知，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亚撒这个诗人 这个情感丰富的爱国诗人，这个常常打抱不平，常常落在不明白，常常因为不明白而落在极度的沮丧和低落的里面，愤怒的里面的这位诗人，他明白了，神向他所要的，神向他的呼召，就是你继续行公义，好怜悯，你是我所喜悦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我一直与你同在，我的手在那里扶持你啊，你要存谦卑的心与我同行。过去我以为恶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而我终日遭灾难，我以为你撇弃了我，但是神啊，原来你一直都与我同在。那个常是一直 always, you always 与我同在，你一直都与我同在，你那双钉痕的手，那位创造宇宙的手，同时也是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那双的双手，钉痕的双手，一直的缠缚着我。我过去我怎么没有看见呢？而我在那里埋怨，因为我只看见了恶人他应该受的惩罚，因为我的不明白，因为我的愤愤不平，让我没有办法从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见你在我身上那个更高的目的。过去我充满了羞辱，以为我 突然为神持守，神使我被人耻笑，我现在才明白你要把我接到荣耀里，要 take me to your glory, 把我接到你的荣耀里面。这是诗人的一个改变。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不平和沮丧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环境，甚至我们周围人里面，我们是找不到我们的答案，找不到任何的出路。只有当我们遇见神，当我们在敬拜中开始与神有对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出路，才能从沮丧，从愤怒，从不平的里面能够找到那个出路，才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他所做的那个荣耀的那个计划。不止亚萨是这样，我们中国也有一个诗人也是这样。倪吉兄有一首诗歌，他的脸面，他的天使常看见，你们知不知道这首诗歌？是我们的诗歌本373首。如果你在可以从椅子里面拿起这个诗歌本，然后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从诗歌本里面找到这个373首。这也是一个诗人，尼托生弟兄，他写出了一个诗人走出沮丧，走出伤心，走出痛苦，走出流泪谷之后，他的明白，明白过来了，直到我进了圣所我才明白过来了。我们第二节你看到他说，我们快要完全知道我们的主，以往从未如此知道，但是今日医治伤心的抚摸，不是那日感觉得到。那日虽有无穷无尽的赞美，却无流泪迫切的祷告，却无伤心痛苦所得的安慰，也无困难所生的依靠。那日虽有无比荣耀的冠冕，但无十架可以顺从。他为我们所受一切的磨碾，今日才能与他交通。我若没有经过这样子的道路，我若没有经过这样子的沮丧，这样子的流泪谷，我没有办法与我的主有交通，在他的苦难上与他有交通。进入安息就再寻不到疲倦，就再无机会为他受苦，再也不能为他经过和试炼，再为他舍弃和幸福。第四节他说，哎呀，为他机会已是何等的少，所有机会快要过去，机会无多，为他蒙羞和受潮，为他再来分心分虑，不久就无误会 怒骂与凌辱，就无孤单寂寞和离别。我当宝贝这些不久的祝福，我借这些与你连结。当我们今年讲到我们是枝子，耶稣是葡萄树，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与他连结。这里提供了一条路，什么叫做住在葡萄枝子，住在葡萄树上？除了借着主的话，除了住在教会的里面，住在圣殿中，还借着我们所受的苦与他交通，与他连结，住在他的里面。主，我羡慕早日看见你的脸面，那是实在好的无比，但是我也不愿免去你试炼，失去如此交通甜蜜。求你怜悯，使我充满你大爱，不顾一切为你生活，免你仆人今天急切往将来，将来又会今天错过。如果弟兄姐妹回家以后，你可以把这首诗歌当作你的灵修，能够从头唱到尾。在这三节的里面，有许多的苦难、伤心、流泪、痛苦、十架、疲倦、受苦、试炼、蒙羞、凌辱、孤单、寂寞、离别。哇，我们一看这么多的苦，就不过这么几节的圣经的里面，但是这几节的圣经也有医治的抚摸，有安慰，有依靠，有顺从，有交通，有连结。很多的人受苦是咎由自取，但是当义人受苦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的出路呢？倪弟兄的这首诗歌，他所提到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的罪，不是因为他的过错，不是因为他咎由自取，只有两个字是他的原因。有没有看到？啊，一再的重复，为他受苦，为他经过试炼，为他舍弃幸福。他说：“哎呀，为他机会已是何等的少，所有机会都会过去，很快就要过去，但是为他，将来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再没有机会在苦难中与他交通，在苦难中与他连结，在苦难中那样子迫切的来祷告，在苦难中那样子没有任何其他的盼望，单单的来依靠他。当我们有一天到天上，在荣耀的里面，这一切都没有机会。尼多生弟兄实在是葡萄枝子的一生，他一再的被修剪，但是他也一再的结果子，丰丰盛盛的结果子。1952年，尼弟兄因为信仰的原因被捕，他在劳改营跟监狱的里面一待就是待了20年，本来15年，后来延期到了20年。他曾经告诉他同囚的犯人，他心中有一个秘密的盼望，就是在刑期满了以后能够与他的妻子团聚。他的妻子是他从小青梅竹马就喜欢的一个女孩子，但后来他在大学的时候他信主，那这个女孩子是他们学校的校花，非常的骄傲，非常的美丽，然后他不肯信主，所以倪弟兄呢就为主就舍掉了这段爱情，一直到他30多岁，他都一直没有结婚。然后他再跟这位张品慧姐妹见面的时候，品慧姐妹已经信主，而且成为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所以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但是倪弟兄短短69岁的这个人生，最后面的20年都是在监狱里面度过。所以他说，我的刑期与我妻子的生命在赛跑， 如果我能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得到释放，那我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因为他为我受的苦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他的妻子在1971年的时候，在家中跌了一跤，就去世了。他就写信给他姐姐的信上呢，他说他心中痛，就尼弟兄写给他姐姐，他说他心痛若碎，远比他父母的丧失他的父母去世的时候的痛苦还要深。他请求把他妻子的面巾和发夹给他，伴随他在狱中剩下的岁月。1972年，他理应该被释放了，但是不明就里的，他被牵到一个山脚下，然后亲人就突然通知说尼弟兄暴毙在狱中。所以等到他们的亲人去赶到那个地方，因为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到那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他火化，拿到了一盆骨灰。然后那个狱卒说，尼弟兄是自杀的，因为我们在他枕头的底下找到了一个字条。他们这个亲人就坚持说，我可不可以看那个字条，然后他们把它给他。那个字条就是一个随便的纸撕下来的，写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赎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是宇宙中最伟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到他死的时候，他也没有写任何一个文字来承认他的信仰是错误。尼弟兄一生里面有美名无数，也有很多的恶名，在狱中最后的20年，仍然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要加在他的身上。我绝对相信他可能还有很多的不白之冤，没有人能够了解。但是 who cares? Who cares? Right? 神把他接到荣耀里。神 take him to his glory. 神把他接到荣耀里。亚撒在最后的时候，他的眼睛被打开，他说，神是我心里的力量，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我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我怎么能够说这样子的话呢？并不是说他这么一个丰富情感的人在地上真的就没有说他所在乎的了，不是的，因为他今天有一个眼光看到在那个永恒的里面，而地上的这一切再不像从前那样子的来搅扰他。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我不再羡慕那些恶人超过他们所求的，超过他们所想的那些的福分，神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我看见了。除了你以外，那些在今生享受，但是他们却远离你，不认识你，诋毁你，看轻你，说神在哪里呢？至高者岂知道这些的事情吗？这些人他必要死亡。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这个时候我可以了，我不用再闭着我的口了，我不要在那里顾虑说，当我今天一开口的时候，我会在那里 offend 到，我会在那里绊倒我的弟兄们，我会在那里让神的众子因着我而受苦了。我不用再勒住我的舌头了，我可以张开我的口，我可以说神实在恩待了以色列那些清醒的人。我要在这里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我要来为我的神来做见证。这是亚撒的改变， 这是亚萨的改变，这是神做工在他身上，神修剪他，让他可以为神做出，能够结出那个荣美的果子。今天我们如果要结果子，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轻轻松松，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结果子，我们可以结福音的果子，我们可以结宣教的果子，我们可以结服事的果子，我们可以结各式各样的果子。我们必须要让神先在我们的身上愿意让他来修剪，而这个过程我们从来不能够轻看他，而觉得他应该是很舒服的。葡萄之子一年必须至少修剪四次，在每一个阶段，神用他那个 higher hands 为着他的 higher purpose 要在那里修剪我们。希望诗篇73篇能够带给一些弟兄姐妹，当我们还在这个过程中，或者我们曾经问过那个三个问题，说神公平吗？神沉默吗？神隐藏吗？如果你心里面还有这些的困惑，盼望这个诗篇能够带给我们一个出路，亚萨的转机也能够成为你我的转机，在我们经过被神修剪之后，我们能够写出我们自己的诗篇，就好像今天早上 Roger 弟兄为我们所做的见证，是一个极美的诗篇，是极美的果子，神要归得着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唱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这首诗篇是写给神的，是更深的对话。主啊，你是我们的出路，你真的是我们的出路。当我们周围我们没有出路的时候，你是我们的出路，是我们的眼睛在苦难中被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也借着我们的苦难能够被你开通，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可以听见你。 哦，神啊，我们实在在你面前俯伏自卑，说神，我们实在是不认识你。但是当我们明白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心要何等的欢乐！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钉痕的手一直在搀扶着我们，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永远都不会离弃我们。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